OK，我们呢，因为里头的内容多了一些哈，所以呢，决定今天呢，我们把后面的三堂课呢一起并在一起讲哈。那么后面的三堂课呢，提到侍奉者的装备，还有跟还要介绍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这里头呢是连在一起啊，都会提到的哈。然后呢。第四堂，再过来的一堂呢，是佩林要讲圣灵的引导，然后就是剩下最后两堂是我们请这个国军来谈一下侍奉的危机跟挣扎，还有请那个东辉长老一起来分享那个12月应该是24还是25哈的主日，也是同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侍奉者的装备，哈，侍奉的装备。上礼拜谈到的是神永远的计划跟侍奉的人。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人要怎么受到装备，哈。那我们有一个，我们对于任何一个 topic 哈，任何一个题目呢，我们都有希望能够掌握一个大的 picture，一个大原则底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底下的细节。那么侍奉者的装备呢？它是跟神的保守有关的，神的护理啊，保守护理，跟这个神怎么样保守我们这个人啊，而且呢，跟圣灵的关系啊，圣灵是这个装备呢，是神自己的圣灵呢主动赐下恩惠，使我们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中能够回应神，预备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器皿。那提到。这个神装备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就要想到哈，神装备的环境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上次提过，这一生的日子里头，以及我所生存的空间，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看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哈。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我来念一下哈。这里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这里提到，我们这一生的日子，以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都是神在我们这个人内心里头耕种的田地，这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塑造我们这个人的内心。这包括了我们生存的每一个时间与空间，所生存的这个时间，就像现在好了，空间也是同时存在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预备我们，让我们学习来信靠他，那服在他的掌权底下。所以，一个塑造的目的，哈，塑造的目的，神预备我们的目的是从一个总原则，就是总原则，就是说，神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荣耀他。那么，他的范围呢，是从我们这个个人一直到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你周围的环境，群体可以是跟人际关系里头的这个群体。那最后呢，是要成全主基督的国度，就讲到神永远的心意里头，在神的家中。那么这个总原则我们提过了哈，再强调一次，我们所生存的空间、时间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在我们内心里头做好这个工作。那么它的范围呢？是从一个总原则，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总原则到特定的，more specific，从个体一直到群体，为的是成全主基督的国度，他要我们荣耀他。那在这个总原则当中呢，神呢要我们能够focus 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腓立比书1章9节哈，腓立比书1章9节呢， 他提到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荣耀神。那么就时间上而言哈，这是一个一生的这个过程，一生的培养，就是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那以前我们也 touch 过这个 topic 哈，就是说爱心它必须有一个原则，它这个原则是在知识跟见识上。那么知识跟见识呢，是根基于对神话语的了解啊，所以呢，能够多而又多，然后能够分别是非，荣耀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原则底下，从 general principle 到 specific，从个体到群体啊，提到范围，到最终的目的要荣耀神。那么我们当如何呢？是有一些建议哈，有一些建议就是，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你要想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常常这样有一个习惯，不是把它读了而已。读的时候在想，这跟我这个人呐、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我刚刚讲，内心是神耕种的田地，神要在这上面耕种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让我们读而已，读了以后要想，这跟我这个人，神要在我这个人身上做成的装备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要我们知识、爱心、知识、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又多的话，神肯定有他的意思。那么这样的建议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有时候跟这个属灵的朋友啦、前辈啦，常常有交流的话，检视一下我这个想法跟我的做法呢，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神当然是要我们在成为这个器皿的时候，要能够忠心，要能够有见识，要能够顺服，啊，要能够圣洁，这都是几个。very very generic 的一个 goal 在里头，啊，那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听到神有合神心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不要有时候听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听跟做中间有一个差距的，中间有个差距的，就说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看到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或者你听要你问答，要你问答说，凡是不合神心意的啊，这些是第一诫所禁止的啊，任何这种思念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这种状态。那我们在听这个解释的时候，就要想我是否啊有照这个去做。那么我们提过很多啊，我们提了教会现在的挑战呢，在这个敬拜上啊，大家很晚才来，在祷告上，我们不愿意提早来啊，这个晨祷。那我们听了这个话，我们听到这样，这是神的喜欢我们这样做，早早来他殿中。可是我们不做，我们听而已，听了然后就 OK，对的，我们要这样。但是你不跟上，你不跟上，你就不会进步，因为所有发生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提醒，让你想到这些提醒，是为了我这个心田能够受到耕种，你就肯去做，马上跟上。所以今天你看，你念那个诗篇啊，说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脚步快。你说很奇怪啊，马力大，马又有什么错呢？马的力气本来就是大的啊，那你如果这么想，你就要开始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人呢，所靠的不是神，靠的是我们周围所拥有的任何的资源的时候呢，当我们不 trust 神的、不信靠神的时候，这些都是禁止的。我们这样 apply，你读的时候常常 apply，读的时候就想，我跟这个话语合得上吗？合不上，赶快改。就是有这个样的习惯的时候呢，绝对的，神是信实的，让你对他的认识呢一步一步的成长。那如果没有这种习惯，只是听哦，听了听了听，哦哟，讲得很好，哦，不错不错，久了，最后麻痹了， 任何唱任何诗歌对你这些话语的都不是挑战，哦，当然，可是你如果常常唱诗歌的时候想，哎呀，我离那样的距离呢，实在是很有亏欠。你会啊，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神的帮助，我实在知道我需要加紧我的脚步啊，这样的话就会 work。好，那么我现在我要看一下哈，啊，约翰一书里头哈。约翰一书里头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里头啊，它是一个笼统的介绍哈，你们不翻没有关系，你可以做一个 notes 就好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啊，十二到十四节里头讲到有三种状态，小子、少年人跟父老啊，它是指属灵的状态，不一定是年纪。好，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啊。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回去可以去想想说，哎，那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去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啊？这个装备啊，显然是有小子、少年人、父老。既然有三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神在装备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预备期，还有一个生长期。成熟期啊，可以这么说。那么在预备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心灵神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当初我们对本位的认知哈，本位的侍奉是相关联的。因为预备期的时候是要帮助我们先对福音有一个信靠的一个认识，这个信靠呢，当然有 degree 上的不同。但是呢，总是从信靠福音开始的。那么为了这个目的呢，啊，有一个养成的预备期。那这个期间呢，在这个预备期的时候呢，我们犯很多的错误，我们的注意力也常常偏，一下听这个好像有道理，听那个也有道理，或者是听了没有去行，直到啊，有一天我们觉悟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期间的预备期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但侍奉者啊，就是这个工人啊。啊，不太敏感，他不太敏感，因为这是在一个预备的状态，就是小子的状态。那么就好像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呢，他在合适的生长环境里头呢，他会从吸引自己的脚趾头啊，到爬行啊，到行走，到奔跑，啊，就好像 baby 一样。你看 baby 就吸自己的脚，吸得很开心啊，也不知道这吸了也不能够止饿啊。但是他那时候满足于这样，但是神的预备是这样，在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我们说总原则里头，这一生都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工厂，在合适的生长环境以后呢，这个小孩呢，这个 baby 呢，他就慢慢的啊会成长。这个成长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现象出来了，他开始注意到，他不是这个整个环境的中心，他周围的环境。已经超过他这个个体，啊，他不会只注意到我怎么样，我喜好什么，我不需要什么，啊，我要什么样，我那个我呢，渐渐的成为我跟周遭的环境的关系，啊，当然我们说最常听到的是说，彼得前书两章两节就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脉，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呢，啊，我们。慢慢的以至于渐长，能够渐长以至于得救，那是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的是说，你吃神的话，你就会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真正的福音的内涵，在你内心里头成为那不能够动摇的啊一种确信啊。那当然了，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地方提醒我们哈，很多人呢。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头呢，他软弱下来了，很多时候是因为停止了聚会啊，特别是在 pandemic 的时候呢，停止聚会呢是很容易的，因为在 remote 的时候你 login 或者不 login 没有人知道啊。那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不要停止聚会啊，那个怎么经节怎么说的哈，我念给你们听啊，你们如果做笔记的只要记下圣经的经节，你回去可以慢慢看啊。最主要是这个逻辑哈，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那神提醒我们，停止聚会是你灵命开始流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单独的个体。这个单独的个体呢，神从来不让我们是在单独里头成长，从来都是放在一个群体当中成长。啊，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灵命在退后的时候，你要写下来。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产生有一些问题，写下你的挣扎，记录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回到神的话语去想，为什么是这样？我如何能够离开这个状态？那这样的话，会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说预备期到生长期里头了，它会给你一个依据跟评估。啊，你可能这个时候记录这样的状态，等到三年以后你记录一个灵命增长的状态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记录的时候，你知道你增长的东西已经不太一样了，程度上不太一样啊，它的这个范围不太一样，它对你的影响，你在乎的也不太一样，可能你以前一点点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impact 的时候，你以前非常的难过，现在的难过的程度是要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才会难过，这就证明你在成长。所以这个即使在这个挣扎跟危机当中呢，也可以作为你评估自己跟神关系的一个好的一个 practice。 那记录下这种挣扎呢，你也要记录到你的 recover，你怎么样恢复到跟神的关系，再 recover 回来的，这个都是一种好的 practice， 你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好，之后呢，我们要谈到这个成长期了。成长期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注意到这个人，不但注意到他个体以外有一个环境，也注意到这个环境跟他密切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个环境，但这个环境跟他又不是无牵连的，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呢，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那么通常呢，家庭是他第一个体会的团体。然后再扩展到教会。家庭是他第一个体会的团体。家庭里头呢，有时候我们很 sad 的是说，很多时候家庭里头因为我们对神呢很不太认识，或者家庭里头的成员呢是有的对神开始认识，有的根本就不信神的，这产生很多的阻力，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破裂这个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虽然它是一个苦难，它是一个忧愁，是一个不幸的一个状态我的想法是这样，很多时候神的护理呢，也包括在我们所经历的难处当中，我们催促我们回到神，因为在那种状况底下，若不是你跟神有一个紧紧的关系的时候，人是过不了这关的，人过不了的你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接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困难，但是你也知道神在琢磨你，这个琢磨你呢，很多时候可能在这个状态当中你更加依靠他，更加靠着他，虽然苦是真的还是苦的，不是说信主就不苦了所以你唱诗歌的时候说没有忧愁啦什么那个不完全正确的所以诗歌很多时候你唱还要想不是信主就没有忧愁，因为圣经说当将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没有忧愁怎么会有要交托，所以在神的护理当中呢，有顺利的蒙福的应许，也有在苦痛当中神 催逼我们回到它里头。而这个苦痛呢，有时候是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现象的苦痛，不是直接 impact 你的 life，但是你可以 impact 到你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你说这个大环境实在是不太好，但也有 impact 到你。这里头呢，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私欲也有，也有可能是跟你无关，但是跟大环境有关，或者跟别人有关，别人的私欲 impact 到你的 life。但是神既然允许了，我们的角度常常要需要调整，说，那神你要我学习什么？这种叫做顺服啊，这个顺服是我们成长到一个阶段以后，神要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即使你在不顺的时候，你说神啊，我知道你既然掌管一切，这些不是经过你的允许的话不会发生，那既然发生了，我要当怎么看这个事情。那我们以前也提过了，这个罗马书里头提到这个世界呢，受到罪的影响，受到罪的影响呢，不管是别人的私欲，你自己的私欲，环境的大变动啊，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啊。那你如果去看约伯的时候，神可以这么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他所遭遇的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属灵的攻击。我们不晓得我们碰到了什么事情但是至少我们了解我们不像约伯，至少我们知道不是约伯，所以有我们自己的更多的地方要调整，何况约伯都需要神都要教导他要调整。那么神要的工人呢，就是一个寻求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愿意调整，听到对的，我们就说既然神要这样，我就要这样，这个是一个心智的培养，要不计代价的，这就是神要的一种工人，他要把你培育成这个样子，希望我们离开这个世上以前呢，我们差不多有这个样子出来了那么神呢，除了个人性的培养你以外，还要在你这个个人所处在的一个大团体当中整个大团体的一个进程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大团体是一个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大团体是一项神救赎计划里头的福音的这个沉淀下来，我们是连在上面的。那我们这里头呢，有不同的人，有的是比较成长期比较中间阶段，有的是刚开始，有的还在预备期，所以每一个人进去这个大团体的时候，他都代表的一个 contribution 都是神为了这个器皿把你造就好的，加入这个团体，使这个团体呢走向一个健康的 healthy 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神的家中被建造。所以今天讲道里头提到，我倒是有体会了。今天你要讲道里头提到说，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社会呢，面对到极大的挑战，要抵挡这个不同的思想是需要有一个标准。但是那一句话呢，还不完全表达出来。我们上次记得是上次提过，当一个社会，你的大环境里头呢，有许多忠心愿意听神话语的信徒在里头的时候呢，即使有不信的即使有不爱神的，也会因为这个有一群在这个社会里头是做盐做光的一个模式，他们会感受到一个 general 道德的标准出来。他看到你们是这样想，他虽然说你这样想 OK 啦，因为你的信仰我了解了他也会感受到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这就是影响了社会。所以虽然讲说这个缺乏了道德的标准造成社会的这个现象，却没有提供解决讲到这个的时候，那个作者没有提供解决方法，解决的方法是在福音里头见证了神，即使不信的，他的道德标准也会被提高，而不是 个人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刚刚讲，神所培育的功能是这个个人性的更新以外，他这个个人的更新是跟一个大的计划连在一起的，也就是神所救赎的团体里头，我们是一起走向最后神要成全的整个群体，啊，就是基督的国度。那我们看那个诗篇105篇哈，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思考一下啊。诗篇105篇，诗篇105篇，这个第17节啊，105篇呢的17节，你看到哈。这个讲到这个约瑟哈，你们如果不熟悉的，回去稍微看一下，约瑟被他的弟兄卖了，卖到埃及去了。17节说，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那么他的遭遇是很苦的。18节，人用脚镣略哦落，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17、18、19讲到约瑟这个人，神怎么样预备约瑟这个人。17节呢，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这个人呢要先打发去，为的是后面有一个大团体，神的心意在那个大团体里，那这个人要被使用。所以他先被卖为奴隶，你如果是被卖为奴隶的那个阶段，看到我信神，我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你是否预备好了？哈，这种，所以神是预备的，把约瑟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带领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但是18节呢，他被人捆绑，这也是神琢磨他的时候，捆绑也是一种苦难，是一种没有人喜欢的状态。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这个时候所靠的，在这种状态所靠的呢，是神的道，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神呢，预备了这个人，一直试炼他，直到神所说的话应验的意思，就说，神看为时间到了，神就把他升高，神就把他升高。那神就这样预备了约瑟，在这样的预备的时候，神也预备了。这一群被在埃及奴隶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在又找到那个35节，使敌人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必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你知道，在读约瑟的时候，你看到哈，约瑟教他的哥哥约瑟呢跟法老回答的时候呢，他说我们都是这个放羊的，然后埃及人讨厌这些人。目的是什么？他跟法老要一块地给他们，他的哥哥，他的族人呢，在那个地方放羊。那这也是有神的智慧，因为被整个外族的文化侵扰的时候，人的信仰动摇了。那么约瑟跟法老王要求这样的时候呢，法老王心里想：好吧，反正你们是那些放羊的这些，令我不喜欢的，你们就去吧。在那个地方，他们的信仰得到保存，生命得到存留，那你看这个25节，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这个里头呢，这一句话已经介于约瑟之后的，一直到摩西了。摩西那个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受到许多的折磨、许多的难处的时候，他们开始向神呼求了。人只有在 physical pain， 在一个 physical loss 里头，会觉得自己苦了。这个苦 trigger 一个人说：“我的信仰在哪里？我所信的这位神在哪里？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神在哪里，是一个预备期比较多的心态。我的神啊，你在哪里？ 成长期的心态是，我的神啊，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啊，虽然我的心受到了愁苦，我不否认我是很忧愁的，但是我还要信靠你。这个是成长期里头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哦，那我们看看这个二十六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所拣选的亚伦。啊，那这个我们当然也提过，上次也大概提过，最终出来的时候呢是在38节。38节他出来的时候啊，埃及人欢喜，因为埃及人怕他的。42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啊，那么神给了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纪念他的应许，纪念他自己的话。那这个过程很长啊，这个过程很长，所以你要看到哈，神呢在塑造一个人，这个人呢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之后摩西进入这个过程，做了中间一段神要他做的，然后之后呢又进入一个过程，约书亚继续的完成这个迦南地的这个部分。那整个的计划呢一步一步的在移动，历史呢一向神所要做成的啊这个计划，我们在这整个计划里头可能再有这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呢是苦的日子，还是苦乐的日子，还是一切顺利的日子，这个都很难讲。但是如果我们不忘掉这个大 picture，神塑造我们这个个人是为了这整个群体要移向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比较有忍耐啊。最主要我们要想到哈，神呢既然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呢，他不会失言，他也不会失信。再者，基督耶稣胜过这一切挑战试探，为的是把他所做成的成为我们的恩惠，我们呢最终要放在一个位置，说我信靠他。那每个人在信主过程里头啊，这整个我说一生的时间跟空间啊是神工作的场合啊，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离开这个世上，也是我们在我们内心里头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也是要我们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摩西呢被到外面放羊40年啊，你像40年多长啊，那40年就是在琢磨这个人，让他产生一个对神的信靠、爱心、耐心。那一批羊啊他这样带，最后他发现我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就跟这批羊一样，常常喜欢乱跑，常常哎呀，就是让摩西呢很烦恼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他放羊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在冬天的时候要守在跟羊群睡在一起，夏天酷暑的时候啊，也要跟羊在一起。这整个呢，从个性的磨练呢，一直到他 ready 了，被呼召带领以色列全家出来。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磨练的一个磨练期，这个磨练期呢，就是在培训、培养你这个属灵的一个个性出来。它会产生一个每个人不同的 distinct 的一个 personality， spiritual personality 或 identity，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生命记》第六章里头讲到说，我们要能够啊照顾到这个家哈。我来念一下哈，《生命记》第六章哈，这个是很出名的哈，讲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哈。生命记第六章里头呢就是我看好哪一段啊，第三节可以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第六节，我所吩咐你的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都要谈论，啊，那这里就提醒说，第一个你自己要尽心尽性；第二个，在你的环境中，再扩大一点的时候，你可能有你的儿女，他说要殷勤教训他们。所以呢，从生命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个体啊，个体的发展啊，一直发展到在家庭里头的关系，发展到培育。 近前后代的一个家，以至于扩展，从这个家又要扩展到教会，从这个教会扩展到神永远的一个国度啊。那我必须承认啊，我们说哎呀永远的国度，一从后面想，我觉得啊，这个目标太荣耀了，太大了，我其实没有办法，我没办法想那么多。好啊，回到教会，教会，哎呀，我能做什么呢？教会实际上可以做一些了，教会可以做一些，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你要做一些之前，你要先通过这个预备期啊，就是对于本位的认识，我跟神的关系，我对福音的认识，啊，对于这样，然后在生活里头常常想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再去做，啊，但是它可以平行。因为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判断说我什么时候是 ready 的 pass 这个状态，你就是要看神怎么带领你，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也是很多时候啊，就变成要谈到这个问题了。好，那家，你说哎呀家，我的家现在好像有点破裂了哈，怎么讲到这个神的预备啊，那我又能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刚刚提了啊，即使在破碎的状态下，都有神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状态使你的灵命得到更新。因为破裂，所以你知道这个罪实在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是非常的猖獗蔓延，使人没有生命的指望啊！你看到这个破碎使人催逼，如果你是信神的，你会回到更多的回到神里头，熬过这段期间，我有认识教会的，家里非常的受到这种婚姻的一种折磨跟破裂，可是呢，他somehow哈能够持守，他不是一个很educated type 的 person， 不是一种受很高教育的那一种 type， 但是呢somehow他的心意呢，很稳定的，他守在神的话语里头，即使遭遇到许多的难处，他 somehow 可以 hold 住那个 ground， 里头没有苦毒，所以我们说，这个实际的环境里头，我们怎么想？当你有苦毒的时候，这绝对不是神装备你要成为的样式。你里头有苦毒，你说这不是对的，这个不对的状况，求神帮助我，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不是这样。那我现在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我看过至少两个例子，他们都熬过了这个阶段。熬的日期呢？熬的时间呢？有一个大概熬了20年大概有吧，另外一个大概10年，8年到10年熬过去了。一个是等孩子长大，一个是孩子早就大了，是纯粹跟这个婚姻关系上的一个痛苦，但是他没有苦毒。另外一个是孩子大了，他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遭受很多的压力跟这个挣扎。
你在那里讲
啊，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哈，在这种状况底下，他熬过了以后呢，他心里看到神呢，实在是帮助他度过这个期间。但是我们刚刚看了，有的熬的时间很长很长，摩西40年，约瑟被下到这个监狱去，他至少这个过程也差不多10几年到20年，没做到我不行。我跟你讲啊，你要晓得啊，神知道你不行啊，所以你不会是这样的，你行的时候就会是这样了，所以你心里不要害怕哈。你到在神的眼光里头应当达到什么状态，这个时候他要引领到你什么状态，都是已经在他的智慧里头，所以你不会突然要你放在一个给你放在一个熬炼，是你熬不过的，没有这种神的智慧，我们要了解神的护理是带着他的智慧的。那么我们说神使用的环境哈，我们刚刚说这一生所面对的都是神在我们内心所要耕种的田地了，在内心耕种田使用的场景， 第一个有环境的挑战。那么环境的挑战里头呢，我们看到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2:8里头呢，你记一下就可以了哈。啊，如果你翻得快，当然好了。2:8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不法的事，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啊，这是讲到那个谁啊，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是谁啊？罗德。罗德呢，他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他越来越靠近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他内心里头这里记载了以后，我们才晓得原来他的义心还天天伤痛。不这么记载，我们实在是看起来罗德怎么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想罗德也是有挣扎的啊。那这跟我们的环境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有的。我们面对社会不同价值的挣扎，事实上今天呢，我们的后代啊常常被教导啊，要对同性恋呢、啊、接纳了哈啊，要这表示我们的爱心啊，这个都是好像似是而非的一个教导。这一代所被教导的状态呢，是挑战是很大的啊，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晓得的都有些已经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倾向于或者是成自己认为是啊，这个就很大的挑战。所以在家里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还有啊更多的时间教导他们的时候啊，努力的去好。那么至于我们自己啊，怎么样能够免于这样呢？啊，如果你的这个跟神的这个话语的了解呢，还是比较刚开始或者比较不是那么稳固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的东西啊，社会这些不合的言论呢，啊，你可以稍微避开一些。你不能不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不要太多的读进去，因为你的思想会受到改变。除非啊，你对神的话呢，它的基础比较稳固，你看了你可以说，我知道这是啊，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会受它影响的，我可以避开啊。所以说，知识啊，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呢，能够都有增长，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讲的，能够分出来。好，神使用的场景呢，刚刚我们提到是整个社会，我们也提到婚姻的挣扎啊，神也使用婚姻的挣扎，神也使用我们养育儿女所要面对的矛盾啊，都为这个侍奉者提供了一个预备的工厂。这些都是催逼你思考怎么回事，这个 why 本身会引导说 what should I do， 然后引导到 how can I do it 啊。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圣经里头选这个牧长呢，很在乎的是说能不能把自己的家给管好、管理好，这个就是为了服侍教会做预备。这个比较小范围的管不好，那大范围的东西呢，就管得更不好。那么像约瑟啊，像摩西，他们要带领几十万人的这种，他非熬个30-40年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能够管理啊。所以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神会预备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啊，罪带来了许多的痛苦，罪在啊我们的配偶身上，罪在我们的身上，罪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些痛苦的来源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被罪受到影响，或者是被罪辖制了啊。基督徒是没有被罪辖制啊，不信的是被罪辖制，信主的人是受到罪的影响。这是可以说是把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避开的事情。然后我们提到这社会提到婚姻家庭儿女的征战呢，又扩大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啊，不止社会有的时候是可以有一个距离的，但是呢扩大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呢，我们说整个世界都是神的舞台，整个世界。甚至我们从这个 pandemic 来看的时候呢，这整个世界也是一个神教导的地方。通常这种大规模的一种 一种瘟疫呢，我们说，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里头，神不喜欢，神不喜悦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今天世人遭受这么大的一个苦难？若没有神允许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发生了，我们就要想，那我们就想到，可有一个必然有的结论呢，就是西亚西楼的溃崩塌的时候呢，这个人怀疑说，是不是这些人呢？是不是因着罪，所以他们被压死了？主耶稣回答说：“没有，没有。如果你们不悔改，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灾难也促使我们要悔改，促使我们要悔改。啊，世人不悔改的时候呢，这些状态继续的蔓延。啊，那如果圣灵不喜悦教会所走的路方向，跟看不到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一个教会的一个状态呢，不是一个活泼的，不是有一个啊圣灵的运行的大能充满的地方啊，这个都是作为啊在教会里头作为带领的要想，作为会众要想，我来这个教会不是只有我来。而是看到我来的时候，我周围这个团体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有没有在神培育我塑造我这个状态的 promote the better worship environment 啊，所以这个场景呢是往既定的一个方向发展，都有一个目标啊。那如果 in general 来讲的话，圣洁的品格，对于福音的认识，以及恩赐的赐予，标杆的确定，它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在里头。我们的生活呢，每一部分都有神在这上面作为。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开始练习，我建议了很多了哈，你要开始写下神的手在你这个人身上做了哪些。啊，你要开始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说神到底在你这个身上呢做了哪些啊？他的作为你要思考啊啊！我上次不知道看到谁哪一位作者写的，他说管教的伤痕呢，管教的伤痕是顺服的轨迹，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想的。被神管教的一个结果就是顺服，因为我不顺服被管教，被管教又顺服，所以管教有伤痕。这个伤痕呢，有时候是啊带着痛苦，但是又带着喜乐，因为它产生出来一个结果是一个顺服的心。所以管教的伤痕是顺服的一个轨迹，你要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你就会注意到，哦，原来神在我身上是在工作，他在塑造。你不会忘掉他塑造你，因为有管教的伤痕，但是你不 recognize 这是一个管教，你就失去他带领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所留下的痕迹，这很可惜的。因为你的受苦啊，它本身不带出一个价值出来，不带出一个果子出来，但是神训练人呢，就是在他带领的时候，即使苦难来到的时候，或者是直接眼中所看到的祝福来到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轨迹，每个人不一样。我常常讲啊，这个轨迹是可以寻找的，可以 trace 出来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 trace， 你要 define 这些点，这些点啊，特别发生的点啊，它就是在提供你一个 trace 的一个方向。这个点那个点你可以连上去。这个点在这里，可以知道你是更往神的心意在走的。如果你这个 trace 这个点往下，你知道哦，神不太喜悦，所以我一直没有感受到神怎么带领我，他的话语我读起来也是乏味的，没有味道的，我开始觉得我很痛苦的啊。我的祷告只是把词堆在一起的，你就这个点就点出来，说哦，我的状况不好，这个曲线是往下的。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可以做的范围内练习这样。啊，然后呢， 我们提到这个，在这个神培育工人的性质上，性质上，在这个它的本质上呢，它是带着有机性的。我们刚刚也稍微提了，有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个人呢，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群体而单独的被建造，所以隐居式的成长是不合圣经的。你说，哎呀，那我自己读经就好了。我自己研读就好了，我不要跟人接触，我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我不善言辞，或者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孤僻，就这么，正是这样子。你晓得你不能脱离群体的时候呢，就算你知道你的个性是比较孤僻的，你都要设法突破。因为我们的成长是神要改变我们旧有的模式，旧有的思想，旧有的心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40岁，你80岁还是这样，那有什么意思呢？40年不是白活吗？人呢，要能够愿意接受跟他现在想法不一样的思维，是属于属圣经的一个方式的思维啊，去做一个啊，等于说是一个挑战，去思考啊，不要只是守在你旧有的模式。那么旧有的模式跟新的模式呢，新的模式必须不是这个社会所教导你的，新有的模式是需要从神的话里头，圣灵的带领里头产生出来的这个框架啊。那么隐居式的生活呢是不行的啊。那么我们讲到说，在性质上呢，这种有机性呢，在群体里的塑造呢，圣经里头讲很多的话呢，圣经里头啊讲说这个，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主说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种，你是天父了哈，主也是为他们代求，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个在约翰福音17章里头是14节到16节，主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不求我的信徒哈，我的门徒呢，离开这个世界，只要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显出那个信主的一个馨香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不能够脱离群体，在群体里头被塑造里头，还有一点哈，我们要提出来的是，共同的经历是侍奉者被培育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有时候是整体被塑造，群体的塑造，在教会里头共同生长，群体的塑造。我们提到个人被塑造，有时候神用群体的塑造，意思是神的，比如说管教临到整个教会，或者神的复兴整个临到整个教会。那么即使在这个教会里头有一些爱心冷淡的，在这个状态也被提升上去了，所以有时候从个人性去 trigger 这个团体的热心，有时候是从这个团体 trigger 个人里头啊，但这也可以是同时进行的。这个在彼得前书5章9节哈，彼得前书5章9节我来念哈。彼得前书5章9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哈，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啊。神没有拿掉苦难，神甚至要用这样的苦难告诉我们说，这个苦难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也是他现在在经历的，或者他曾经在经历的，甚至有的在未来要经历的。这是一个 common 的一个 process， 一个 has to go necessity 的一个 path 啊。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讲到特别讲到是一个属灵的攻击，撒旦的攻击，他说要用信心去抵挡他。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啊，特别在属灵的征战里头，很多是我们可以有共同的学习的。所以我们就很喜欢看这些这些属灵的前辈所留下来的著作， 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很多是我们可以 commonly experience 的啊 ，depends on 在你在哪个 stage。到了某个 stage，你体会到这个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他体会的原来我现在也在体会。”然后呢，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看到他后面要体会的是什么？你说：“哦，我可能也会体会到。”It's so exciting，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的那个轨迹啊，那个轨迹是共同的轨迹啊，共同的轨迹。就像我们说，我们在带小孩的时候。小孩班是这样，那一群小孩哗打打闹闹，好开心啊，做手工啊，什么什么的。哎，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有不同的 pattern，你知道这个 pattern 呢，它本身是会连上去的，会成长。那么我在这个阶段看到的，假设我的孩子是这样，我看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有可能会变成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我可以 prevent，什么可以 promote，这都是在服侍当中神给你的赏赐。你不是只是在做，你做的时候你就忘掉了，你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才是工作的侍奉。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想，这对我这个人有什么帮助？那看到他们的成长里头，你甚至可以 relate 到你自己的 spiritual growth。我好像以前像这一群小孩，只是做手工就满足了，啊，听一个故事就可以了。到后来是这样，我慢慢要成长，我不能停在这成长这一群里头，有些。根本啊，不知道 absent-minded，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我不能是这样，啊，这个都很快的就 relate 到你自己了。然后呢，你可以 relate 到说，那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在这个年纪变成那个年纪的时候是这个状态里头的某些状态，我希望他们是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现在要做什么？所以呢，共同的经历呢，甚至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服侍的机会里头，各样的碰到的。啊，各种场景的都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个推动、反思啊，所以你就注意到哈，这个扩大跟缩小范围的互动的关系，扩大跟缩小，扩大是指说你在群体里头，缩小是说在群体当中你又回到你自己，神引导你这个个人，所以神预备这个人呢，在渐渐越大的范围内呢，同时会缩小到你这个特定的焦点，它会针对你个人的个人性的更新，针对你的毛病，针对你的软弱，圣灵就引导你要克服这个，或者让你看到这个。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在小范围当中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general direction 跟 train 里头呢 very specific 很特定的。又 very personal 个人化的，不但 specific 在你身上的 specific 跟我的 specific 完全不一样，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 common experience，我需要说的是有特定性针对你这样子，所以你即使在不愉快的争执当中，你都可以学习到。人家说争执啊，也不可能说100%一个对一个错，说我总是有一些地方我需要想的。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常常跳开我这个个体，我这个个体以外的，也是我们成长渐渐会移动的一个过程。从你这个个体一直注意到你这个个体，渐渐到外面，然后从外面的你开始体会到，原来人的思想很多时候受到各样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我知道他跟我的争执里头。他有一些想法是既定的，你就是比较能够 understand，比较能够明白，啊，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不会直接变成一个 personal attack，而是了解实在是这个世界里头需要神的恩典，那我们说到个人性的一个塑造呢，是量身定做的，是个人化的，啊，个人化的，我就举。哦，时间到了。我嘴很快的讲了讲了这个之后呢，讲了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在加拉太书1章16节哈，加拉太书1章16节里头，我来念哈，时间的关系， 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啊，这个就看到保罗哈，保罗哈被神差派到外邦人中，所以保罗所遇到的事情呢，神一步一步的引到那个方向。那么彼得呢，我们下次还可以再谈，彼得不是见到异象吗？东西垂下来，他是不能吃这个不圣洁的，神说呢，不是我所造的都圣洁，他从这里开始理解原来福音也临到外邦人，所以所遭遇的事，甚至他在他的梦里头，神都用借用各样的环境里头，使一个很顽固的思想啊，不能够打破的思想呢，彻底的回转过来。保罗这种心态彻底的回转过来，彼得这种心态彻底回，都是神特定性的针对个人的个性所切割出去的。啊，每个人都有很难打破的营垒，除非圣灵工作打破了。所以你特别被打破的观点，你也要特别记下来，好把这个感谢献给神，因为你知道绝对你改变不了了，你这个人就是改变不了了。啊，等到改变的时候，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是在做工啊，你知道他看到你了，他牵着你的手了，那你就不会上当。啊，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啊。OK， 那我们可以啊停下来。